感谢您收听 FIFA 各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今天是2018年11月2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杜鹏与威尔龙2013年11月2日在马里采访中遭恐怖组织劫持暗杀事件悲哀进入五周年纪，正是这一暗杀事件推动联合国设立追究杀害记者罪责国际日。在此忌日来临前夜，连同国际多桩记者遭杀害恶性事件，法国铁娘子埃菲尔铁塔昨天夜晚熄灯为殉职记者默哀，并以此向世人发出维护记者安全的警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通电话，改变了中美贸易战的战局，中美言和的愿景成为可行目标。尽管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通话内容至此毫无讯息公布，但是华尔街、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股市却一起进入了狂欢气氛疯涨。不过专家警告说，特朗普虽然仍说与习近平关系特棒，与习近平对话特棒，但特朗普没有忘记对中国的惩罚威胁。台湾铁路局普悠玛号列车10月21日在宜兰县翻覆事故，造成18人死亡，215人轻重伤。车辆制造商日本车辆制造株式会社昨天坦承，列车的自动安全防护系统没有安装自动通报功能就出货了。中国官媒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志斌11月1日昨天自缢身亡，现场遗书显示他生前有忧郁症。这已经是两周内中国发生的第三起官员疑似自杀事件，评论指内蒙古维稳系统官场发生地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杜鹏与威尔龙2013年11月2日在马里采访中遭到恐怖组织劫持暗杀事件悲哀进入五周年纪，正是这一暗杀事件推动联合国设立追究杀害记者罪责国际日。在此忌日来临前夜，连同国际多桩记者遭杀害恶性事件，法国铁娘子埃菲尔铁塔昨天夜晚熄灯为殉职记者默哀，并以此向世人发出维护记者安全的警讯。据本台报道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沙特阿拉伯总领事馆发生的持不同政见记者卡舒吉遭暗杀肢解恶性事件，加重了国际社会对新闻记者生命安全的担忧，也强化了对恐惧新闻记者追求真相、告知民众知情权打压的控诉与谴责。国际社会至此施加压力，要求被指控涉嫌暗杀卡舒吉的沙特当局公布真相，惩罚责任者。对卡舒吉暗杀事件的追责推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杜鹏与维尔龙遭杀害事件调查并公布真相的要求。杜鹏与维尔龙的遗属、杜鹏的母亲和维尔龙的女儿都在杜鹏与维尔龙被暗杀五周年忌日发表讲话，敦促当局公布调查真相，追究责任者。杜鹏的母亲说，他的女儿遭暗杀真相不白，哀伤就永远相随，是日日之痛，永远之哀。而维尔龙的女儿则表示，没有真相，失去女儿的悲哀理由，无助的愤怒。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属的法国对外视听集团总裁表示，继续努力追求真相，寻求司法惩罚杀害杜鹏与维尔龙的凶手。纪念杜鹏与维尔龙的各种团体与人士加大对法国当局压力，要求公布调查真相。法国现总统马克龙去年曾许诺给予真相。据维尔龙的女儿批评，一年过去，真相仍然没有归还与公布于众。法国官方报告，与马里当局的合作仍在进行，调查仍在继续，但基于避免妨碍调查，官方 没有公布调查细节。有消息说，法国官方因为国家安全理由而拒绝公布调查杜鹏与维尔龙暗杀案的卷宗。该暗杀牵涉法国在非洲以及马里的反恐合作，也涉及法国军方等方面在非洲马里的反恐布防与行动作为，以及法国当局和军方在预防拯救杜鹏与维尔龙被暗杀事件中的作用责任。法国多名知名人士敦促国家修改解禁国家安全卷宗文卷法律，要求由调查法官下令是否解禁卷宗适应调查，而目前仍由国家行政部门决定是否解禁文件。批评者说，杜鹏与维尔龙暗杀案已经5年，即使当时的国家安全卷宗也应当可以解禁。本台报道说，今年一年中全世界共有近100名记者殉职被杀害。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昨天通电话，改变了中美贸易战的战局，中美言和的愿景成为可行目标。尽管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通话内容至此毫无讯息公布，但是华尔街、亚洲特别是中国股市却一起进入了狂欢气氛疯涨。不过专家警告，特朗普虽然说与习近平的关系特棒，与习近平的对话也特棒，但是特朗普没有忘记对中国的惩罚威胁。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今天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会谈非常积极，双方认为应该加强两国贸易往来，应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中美磋商。报道也指彭博社稍早消息称，特朗普据说要求内阁起草一份与习近平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都表达了对解决两国激烈贸易争端的乐观态度。两国领导人计划于11月底在阿根廷举行的一次重要会晤。据中央社引述学者指，特朗普对习近平软硬兼施。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与中国主席习近平通话，学者张登吉今天分析认为，这是特朗普为国际20国集团峰会见面采取的软硬兼施的策略。美国方面仍然会在东海、南海甚至台海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保持施压。中央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了电话，让贸易战缓和露出了曙光。但是白宫经济顾问克洛德则表示，虽然通话代表关系融冰，但如果特席会无助解决问题，特朗普会下重手对付中国。11月6日是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日，您懂得什么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吗？请听本台记者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解释。
11月6日是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投票日，您懂得什么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吗？如果不懂，请听下面2分钟的解读。美国法律规定，每一届总统任期一半时，美国就要举行一次全国性选举，改选国会众议院全部议席、参议院1/3议席、部分州任期届满的州长，同时各州县市也要举行部分公职人员改选和对各项议案投票。这一次中期选举改选众议院全部议席共435个，改选参议院100席中的35席，改选50个州中的36个州的州长。目前共和党占有众议院235席，比民主党多23席，占有参议院51席，比民主党多2席。因此这次中期选举和历次一样，是共和民主两党争夺参众两院多数党地位之战。如果共和党继续赢得两院多数党地位，保持对两院的控制权，那么特朗普的下半个任期便可顺利施政。如果共和党丢失了两院中任何一院的控制权，民主党便可阻挡特朗普施政的立法程序，特朗普总统便将成为人们所说的跛脚鸭，并且会影响到下一届总统大选特朗普争取连任的选情。36个州的州长选举的结果也会对该州今后的施政是否与联邦政府保持一致起重要作用。离中期选举投票日只剩下4天的时间，两党参选者正在各自的选区做竞选的最后冲刺。中期选举往往导致执政党失利， 因此对中期选举的结果最感到紧张的是总统特朗普。
巴基斯坦新任总理伊姆兰汗今天启程前往中国进行4天的访问，盼向中国争取巴基斯坦急需的紧急融资。今天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彭博社报道，这是伊姆兰汗8月份上任以后首次访问中国。巴基斯坦上个月已经从沙特阿拉伯取得60亿美元包裹资助，以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他们在今年外汇储备下滑超过40%。去年12月以来，货币已经贬值1/4以后，赤字急需止血。巴基斯坦财政部长尤马这个星期表示，紧急融资是唯一的选项。巴基斯坦政府寻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多重来源取得资金，避免依赖单一国家或者机构。巴基斯坦财政部发言人接受电访时说，我们正期待重大纾困，巴基斯坦也会向中国寻求一些贸易平衡的修正及关税让步。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财政关系已经相当密切，并且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里获得中方大举投资港口燃煤电厂。根据彭博的资料，巴基斯坦去年从中国进口约150亿美元货品，外销中国则为18亿美元。巴基斯坦国民报11月1日报道说，伊姆兰汗将率领76人的代表团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除了有11家巴基斯坦企业参展之外，另外有50多家巴基斯坦企业参加中巴企业间的供需对接活动。伊姆兰汗表示，这次博览会为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巴基斯坦方面将展示自己的优势产品，从而推动两国间的贸易走向平衡。巴基斯坦的农产品、蔗糖、皮革、纺织品、体育用品以及医疗器具等都是很好的出口商品，进博会正是展示巴基斯坦商品促进出口的大好机会。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李志斌11月1日自缢身亡，现场遗书显示他生前患有忧郁症。这是已经知道的2个星期内中国发生的第3起官员疑似自杀事件。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据内蒙古新闻网的消息，李志斌11月1日凌晨在呼和浩特市的公安局休息室内自缢身亡。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后，初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公安局公布的消息称，现场遗书说他一直被抑郁症困扰着，每天都靠高效的安眠药才能入睡。李志斌就成为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10月20日坠楼死亡。中石油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周宗强于10月30日跳河自杀身亡后，2周以来以非正式方式结束生命的第3名中共高官。官方公布郑晓松死于抑郁症，而中石油的公告则解释周宗强因为工作压力和家事的原因而去世。尽管官方也宣布李志斌因为抑郁症自缢身亡，但是其他的报道却显示出了不一样的信息。报道表示，在李志斌自杀前，内蒙古的多名官员相继出事，似乎预示着自治区的官场将迎来大地震。在10月的下半月，已有4名内蒙古的官员因为涉贪被查，甚至被起诉，其中就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公安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孟建伟，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杜宝军。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均没有指明李志斌本人是否也涉及到了贪腐。据报道，李志斌生前的最后一次亮相是在10月28日和29日，他参与陪同中国司法部的部长傅政华、副部长熊选国等人在呼和浩特市的视察，指导基层的司法行政工作。
北京大学著名自由派经济学者张维迎再一次发表忤逆中央的言论，炮轰当今不少专家学者吹嘘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仰仗中国模式取得的谬论，对内是不但误导自己自毁前程，而且对外还导致与西方世界产生严重的冲突，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本周四发生了两件事，将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发生可能的影响。首先是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期选举造势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抽出时间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个电话会谈。特朗普在会谈后发推文评论，这是一次长久而美好的对话。外界分析普遍都认为，两人的对话为中美的贸易纠纷找到出路，开了绿灯，让贸易战缓和露出了曙光。但是在习近平和特朗普的电话刚刚放下仅仅数小时后，美国司法部的部长塞森斯就宣布下令启动了一项新的执法行动计划，应对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他并誓言美国不会就此再忍气吞声。在一天之内，美方就释放出了一热一冷两个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习近平和特朗普周四的谈话是外界所知两人几个月来的首度直接对话。从已经透露的电话内容来看，虽然双方都没有过多的谈到获得了什么具体性的进展，但是似乎都对解决两国间的激烈的贸易争端表示出了乐观的态度，并且都同意在11月份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上举行双边的会谈。彭博社周五援引了4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达成一项协议。他已经要求美国的多个部门重要的官员下令开始草拟可能的显示贸易战降温的协议草案，并且称特朗普和习近平周四进行的电话会谈就是促成美国争取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原因。对于一直对北京态度强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态度发生的转变，有分析认为，要从国际大局势上来看，特朗普对北京的态度一直受到投资者密切的关注，大家都期盼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能够出现缓和的局面。而从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分析，美中关系有所改善的新闻也有利于股价的上升，同时可能为美国本月6号举行的中期选举中为特朗普带来一些好处。而目前旅居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邓立文在接受中央社记者电话访问时就认为，实际上中美两国目前都让双方有止战的愿望。从各项数据来看，中美贸易战七月正式开打以来，并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改善贸易逆差和吸引外国投资的目的。贸易战很难根本扭转美国的贸易赤字，而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预估的要更高。在北京方面呢，虽然习近平一直没有退让，但是从股市来看，贸易战和其他因素的叠加效应会放大市场的脆弱性，在信心不足的情况下，经济迟早也会出大问题。他预测称，一直表态不愿意打贸易战的中国政府可能会在20国峰会期间做出很大的让步，虽然不至于对美国要求照单全收，但是至少可能同意50%。他表示，除了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外，北京渴望在市场开放上有进一步的动作，以及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和对知识产权领域的要提出更多的承诺等等。邓立文进一步推测指出，双方应该已经敲定了一个清单，而且是让特朗普满意的内容，因此才会宣布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上的会面，否则不如不见。因此有理由推断特协会将就贸易战达成共识或者是协议。但是实际上，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了电话会谈后，美国还在继续的施压。白宫的经济顾问克罗德周四坦承，中美最高领导人的通话代表着关系融冰，但是如果特协会无助于解决问题的话，特朗普就会对中国下重手。他还强调表示，如果双方无法就侵犯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商品关税等问题达成协议的话，特朗普将就更猛烈的来对付中国。彭博社的报道引援一名知情人士也报道指出，美中之间如果要达成任何协议， 知识产权遭到盗窃是一个最大的症结点。特朗普政府对知识产权遭到盗窃已经展现出了强硬的立场。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当天对中国做出的强硬的表态绝非是偶然的。美国的司法部长宣布成立一项新的执法的行动计划，来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他在指责中国违背了承诺持续进行商业间谍活动之际，他表示中国的商业间谍活动一直在迅速的增加，美国不会再忍气吞声。这位司法部长表示，中国的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的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对美国的经济繁荣构成了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塞申斯还宣布他已经下令启动一项新的执法行动的计划，来应对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他表示新的行动还将有助于美国应对不断演变的新威胁，其中还包括中共在美国校园内的宣传活动等等。这位美国最高的执法官员还呼吁美中加强执法的合作。他表示北京不能让中国成为在美国犯法者的避风港，而且必须接受美国希望遣返的非法移民。对于美国在同一天之内对中国的态度一冷一热，软硬皆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葛莱伊猜测称，特朗普要借这两种方法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提成一个对美国有足够利益的重要的贸易提案来。特朗普在与习近平的通话后，在密苏里州的一场中期选举造势机会上也表示，中国方面想达成协议，习近平想促成，中国人全部都想要达成一个协议。特朗普的这番解释不知是否意味着中方的态度将大幅的软化，在未来的协议中对美国做出重大的妥协，这个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11月2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不尽相同，费加罗报聚焦的话题是法国社会敌视警察的现象引发忧虑，解放报和人道报关注的焦点纷纷围绕海外省新喀里多尼亚将于明天举行独立公投的话题展开，十字架报聚焦的话题是教会将如何面对性侵丑闻，回声报则重点报道了全球股市上个月普遍下滑的情况。今天有两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首先，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刊出一篇该报驻京记者的文章，披露了中国环球时报通过视频捍卫中国对外政策的消息。该报指出，自今年一月开始，亲中共政府的环球时报利用视频这种新的软实力工具来捍卫该国的对外政策，驳斥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偏见。环球时报内部人员组成的一个工作小组不断推出各种主题的视频，有些内容的视频会标上英文字幕，在中国大陆遭禁的 YouTube 和推特两个网络平台上发表，瞄准的目标则是吸引外国听众。视频背后的记者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解答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相关问题，例如中国的非洲政策。九月初，中非峰会在北京举行的前夕，视频提出中国对非援助是否类似于新殖民主义的提问，随后对西方大国的虚伪和健忘进行了指责，指责这些西方国家对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的重建不闻不问，而中国却在非洲创建学校，对非洲大陆实行现代化，并在坦桑尼亚拯救了四头大象。视频最后做出结论，提醒西方国家可以无视非洲民众的生存条件和他们的苦难，但是当其他国家试图为这片大陆带来希望时，请不要恶意推测他们的良好意图。另外一个视频的主题围绕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否正在渗入西方的话题展开，内容以华为孔子学院为例，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以安全为由拒绝华为参与 5G 网络的研发，另外以文化中心形式出现在许多国家的孔子学院则被西方媒体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 报道指出，北京试图为这些敏感话题进行辩解。环球时报的视频认为，这些观点均出自西方媒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公平报道。解放报指出，中国环球时报创立于1993年，下属于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这份日报以报道国际新闻为重点，常常发表充满火药味的社论。2009年推出英文版，主要目的是反击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中国官方宣传的喉舌之一，恰是该报主编胡锡进。尽管推特、脸书或图想等在中国遭禁，但这些社交网络却颇受中国媒体青睐。媒体在这些社交平台上播放关于熊猫的视频，以此来向世人展现中国的另外一面。报道最后指出，《环球时报》的下一个视频主题将围绕新丝绸之路的话题展开，而此一话题却难逃来自西方的抨击。今天《费加罗报》也刊出一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报道标题是《中国给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吃定心丸》。报道指出，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下周一开始在上海举行的前夕，巴黎和柏林政府纷纷向北京发出呼吁，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中国主席习近平则在中美贸易大战愈演愈烈、中国债务大增、人民币贬值之际，作出承诺要减轻税收并出台措施以支持私营部门。面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习近平表示将继续进行改革，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在我们稍后要播出的半个小时的专栏节目中，你将听到今日经济环境与发展以及法国美食三个专栏节目。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和索菲共同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东京的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过关后，台湾的官方将面临的两难局面。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这次选举中附带的十个公民投票案，最受瞩目的应该是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据了解，国际奥委会最近再度行文，中华奥委会关切的焦点是什么呢？
是，中华奥委会的秘书长沈一婷证实了这件事。他说啊，这个国际奥委会的来函当中引用西班牙埃菲通讯社的报道，询问中华奥委会有关公投的相关程序，那在内容当中可以说是展现了高度的关注。不过这一次国际奥委会的来函当中并没有提到证明公投案通过或是不通过可能对台湾造成什么影响。那台湾的中选会在之前才宣布，包括冬奥证明等十个公投案正式成案，将在24号投票。国际奥委会就立即来函关切冬奥证明公投的相关程序跟进度。那么熟悉国际体育赛事的人士认为，国际奥委会这么做多少有在公投投票之前提醒跟试探中华奥委会的态度的用意。
如果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真的投票通过，台湾政府会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改名的申请吗？
依据台湾的公投法规定啊，公投案如果投票过了门槛，那应该要由总统或者是权责机关为实现该公民投票案内容之必要处置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公投法对于政府机关具有强制力，政府机关必须要做必要的处置。那但是台湾更改参与奥会的名称，这个并不是内部投票同意就能够做到，它是属于国际奥委会的权利。所以如果公投案真的通过，就为蔡英文政府带来了大麻烦。不提出申请呢，独派饶不了他，提出申请又担心跟国际奥委会作对，可能影响台湾参与的权利。那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国际奥委会之前已经表态不会通过台湾改名的申请。
国际奥委会对于台湾打算透过公投变更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名称是什么时候表态，已经说死了吗？
就是今年五月啊，国际奥委会的执委会就已经讨论到台湾推动冬奥证明公投的事，并且以正式的信函通知台湾的中华奥委会。函里面提到，中华台北的名称是依据洛桑协议而定的，国际奥委会不会核准名称的变动。这个话已经是说得很死，也就是说，即使这个公投案在24号通过，并且经由中华奥委会提出申请，那么中华台北这个代表团名称不仅不会改成台湾，甚至会引发更复杂的不必要的纷争，更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在国际奥委会的会籍。另外，台湾各界也有一个看法，中华奥委会属于民间机构，它并不在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公投结果对国际奥委会也不会有强制力，所以试探中华奥委会的立场可能也是国际奥委会这次来函的主要原因。
对于国际奥委会在五月份通知中华奥委会之后，最近又再度致函台湾，台湾舆论有什么看法呢？
是，台湾的舆论分析说，国际奥委会应该不至于在这项公投揭晓之前就先做处置，换句话说，如果公投没有过关，应该也不会对中华台北的奥会会籍造成影响。那关键就在一旦通过，国际奥委会会有什么反应，还有台湾政府要如何的因应。那第一个可能就是，不管台湾官方是否正式申请证明，国际奥委会都先下手为强，对中华台北的会籍加以停权或除名，那这个就是最坏的结果了。好，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国际奥委会等待台湾官方出手之后再做处理。那如果是前面说的第一种可能，台湾无论怎么做都会有危机，如果是第二种可能的话，台湾官方就面临了两难。因为如果蔡英文政府只是把公投视为咨询性，不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会籍更名的申请，这一定会引起独派的反弹。如果提出更名的申请，那么可能会遭到国际奥委会否决，甚至于连现在中华台北的会籍都保不住。那纵观这些结果，无论如何都将会为台湾未来参与国际运动赛事投下变数。台湾的舆论还分析，也正因为如此，早在公投发起的阶段就有不少体育界的人士提出抗议，但是公投的发起者还是一意孤行。那如今面临这个局面呢，很可能就是会赢了公投却输了会籍。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悲剧只好就由台湾人民跟运动员来承受了。
好的，那就谢谢民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本台记者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8年巴黎生物与自然产品国际博览会 Salon Marjolaine 11月3日起在巴黎12区 Parc Floral de Vincennes 公园拉开帷幕。这是法国最大的有机产品博览会，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今年有560家有机农业、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自然健康养生领域的业者参加展览。参观者可以在9天的博览会活动中，通过各种形式的讨论会和讲座，了解有机食品的新发现、食物加工链的新发明，思考在高速度、高消费、高增长的社会现实与环境保护、回归自然、寻求更高生活品质的心愿之间找到平衡。的确，如果说没有化学添加物的生物与自然产品消费正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时尚的话， Marjolaine 博览会其实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1976年博览会首次启动时，全法国才只有20家肉店出售只在露天自然环境下饲养的动物的肉类。但人们对重回自然产品的向往已经初显端倪。此后，博览会每年都在11月举行。参展者和参观者人数不断增加，伴随着有机食品市场的不断壮大。如今，有机产品专卖店数量不断增加，产品价格也开始相应下跌。消费尊重自然环境的产品已经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越来越多的传统的大型超市也开始开辟写着 Bio 字样的有机食品专柜。生物与自然产品消费已经形成一个商机无限的庞大市场，从2016年的71亿5000万欧元增长到2017年时的83亿欧元， 而1999年时，生物与自然产品消费市场才只有10亿欧元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8倍。调查还显示，2017年时 73% 的法国人声称经常消费绿色食品，但只有 16% 的人每天食用绿色食品。市场需求的增长自然也带动了绿色农业的发展。自2012年以来，有机农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已经增长了 58%， 平均每年成长 9.5%。如何解释法国人对绿色食品的热衷呢？调查显示，整体而言 85% 的法国人认为发展有机农业非常重要，但理由各不相同。 91% 的人认为这样可以保护环境， 88% 的人更在意有机农业产品更自然，没有化学合成元素。 81% 的人认为有机农业的产品更好地保护了食品的营养要素。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则强调绿色食品更有味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绿色食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认为绿色食品更有利于健康。法国研究机构近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似乎证实了人们的这种认知。这份10月底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经常食用绿色食品的人染患癌症的概率比那些从不食用绿色食品的人低 25%。对于已经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染患乳腺癌的概率甚至可以低 34%， 染患淋巴瘤的可能性低 76%。 不过不少学者也指出，食物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实很难确定，实验室研究不可能绝对肯定哪一种食物会导致癌症。数十年来，世界各地有无数关于食品与某些疾病的关系的研究，但即使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也可能随后受到质疑。至于绿色食品的健康优势，最大规模的一项研究结果是2014年对60万英国女性的观察。研究结果并未发现食用绿色食品者与不食用绿色食品者之间的整体患癌概率有什么差别，但注意到对于一种特别的肿瘤，非霍奇金淋巴瘤，确实在食用绿色食品的参试者中患病率更低。专家指出，其实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患癌的概率，诸如体重、运动、饮食平衡等等。像确定红肉或香烟可以致癌一样，确定绿色食品是否确实有益健康，还需要很多年的很多研究。在此之前，一家美国研究机构继续主张人们应当多吃水果和蔬菜，不见得一定要选择有机农业生产的果蔬。绿色食品的兴起也伴随了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法国人食肉量逐年减少，不仅仅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宣布牛羊肉等红肉有可能致癌，也是因为牲畜养殖业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效应气体，尤其是那些反刍动物。而大规模农业生产使用的各种农药不仅对人体健康有害，同时也在破坏着万物生长的土壤的质量。绿色农业近年来在法国也得到了政府政策的支持。马克龙政府定下的目标是在其五年任期结束时，法国绿色农业的覆盖面积从目前的6%扩大到15%。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杨梅将为您专访老挝土地捍卫者宋巴巴鹏的妻子，谈她的丈夫失踪的原因。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宋巴宋鹏是一位在老挝广受尊重的公民社会领袖。2012年12月，他在老挝的一家警察署神秘失踪之后，至今外界没有他的任何信息。宋巴宋鹏是参与式发展培训中心的前主任，曾于2005年获得麦格塞塞奖。宋巴宋鹏失踪之后，美国与欧盟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多次呼吁老挝政府对外公布信息，然而老挝政府却继续保持沉默。如何解释老挝政府的沉默？宋巴失踪事件的背后是老挝政府，还是一些在老挝开发的其他国家的利益集团？我们为此邀请了专程来到欧洲为他失踪的丈夫呼吁的宋巴宋鹏的妻子吴瑞明女士。吴女士是新加坡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与汉语。
好，那么吴瑞明女士，非常感谢您到法广来做客啊。我想首先要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先生，宋巴宋鹏，他呢已经失踪了，他是2012年失踪的，是吧？
对。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事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我的丈夫宋巴，那他是在农村长大的，他是一个农村的贫困孩子，因为有机会上学，他就去那个夏威夷的大学，他那时候选了研究农业，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好像他父母、祖父祖母这些穷的那些农民，怎么样的把现代啊有点新的知识，把他们的种植业搞好。他学业完成了，就回家。在老挝已经工作的已经30多年了，他自己创造了一个非政府的机构。在老挝基本上政府不是太承认非政府的机构，不过他通过方方面面，不过也坚持起来搞了一个非政府的机构，叫做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Training Center。 他的看法就是政府可以带动国家的发展，不过人民应该有一个可以参与，所以他对这个参与的了解，而且要方方面面都找机会给人民有这个参与的权利。
他代表的这个组织和政府在土地资源分配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冲突？
我的丈夫孙柏，他因为他在老挝，他也非常了解，他没有直接的跟那政府冲突，不过他方方面面啊都介绍有一点新的看法，在很多方面，不只是在土地啊，或是那个自然的资源方面，他是提倡那个持续发展，因为老挝是一个基本上是大概是75%-80%的人口都是农民，都是靠着那个土地园林跟那个水源，所以有时候呢可能提出的问题呢跟政府有些冲突，不过他没有直接的跟政府冲突。
那在他失踪之前有没有受到一些威胁，有些企业或者个人给他发出或者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一些威胁啊、抗议啊、警告啊等等？
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一直到他被掳去的时间都没有受到什么的警告不过在2012年10月之前，在10月份搞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市区的会议，那个市区会议叫 Asia Europe People's Forum， 那是很多那个市区的项目的工作人员从亚洲跟欧洲都在参与，包括在老挝的一些的非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有参与。可能在那个会议上很多人提出有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好像是土地啊很多人都失去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啊，很多地方啊都好像森林啊、木材啊都环境破坏啊、水源破坏啊，可能提出这些问题。我自己了解可能是跟那个会议有关。
就您说的就是这个叫欧亚人民论坛，
对，
有好像有1000多个人参加，是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他在之前有开过这样的会议吗？
在老挝来说没有那么大的会议，不过这个会议呢是政府外交部提要求他参与帮助他们搞的，因为他在这方面跟很多那个非政府的机构有来往，在亚洲，尤其在亚洲有来往， 所以他觉得他因为他的经验很丰富，在这面很丰富，是政府外交部邀请他带头。
哦，这样。
嗯，
那他在也就是说他失踪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受到威胁。
没有面到，不过在开那个大会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那个公干他们来看谁讨论啊拍照啊而且要经常的在参与啊，有些人提出比较敏感的问题，对了，我有些敏感的问题提出，他们都在那边，不是搞乱，也不是，就是警告那些老挝人。很奇怪的就是那个会议干完的时候，很多那个公方的那个老挝的公方人员非常满意，对这个会开得非常满，官方对这个会觉得开得非常成功。可能公安跟公方的可能有一种矛盾、
等于公安和这个官方不是完全一致。
公安那方面可能觉得是开这样的大会议可能给他一点的那个鼓励，可能在公安方面看来是一个危险。
那您觉得是他们这个双方之间的矛盾跟宋巴的失踪会有关系吗？
我是猜，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因为在老挝方面没有人提供政府怎么样想啊，怎么样看法，不是很透明的一个制度。
但是他失踪了已经将近6年，官方一定要回答您提出的问题，他们是怎么说的？
政府官方对直接的在这个大概6年之中都是做还在调查为什么他失踪，不过找不到什么的信息。
那您觉得您个人有什么感觉？您个人觉得这个是仅仅是老挝公安和政府的跟他们这个之间有关系呢，还是或者有别的利益集团，比如说企业啊等等，在老挝做开发的，比如说要在老挝修大坝啊、修铁路啊等等，这些人会不会他们的利益受到宋巴的活动的威胁？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个很难说哈，我没有什么的证据。不过我觉得呢，那天他失踪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失踪都在那个 CCTV 都拍下来。他是在那个警察一个站，不是警察局，一个站，在路旁一个站，他的车辆被警察停下来。我看在从那个图片看得很清楚，他从车子里站出来了，就去那个站，然后以后就有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的，就也在停在他车的前面，然后就把他的车开走了。再过5-6分钟就有一辆白色的一个车就把他带走了。我自己的猜呢，跟政府肯定有一些关系的，要是没有关系，不过也是政府的责任去给我找到我的丈夫。要是他有些人说他们不是公安人员，我说是不是我不知道不过这个责任还是政府方面，谁来把一个人绑走了都应该是政府去调查，而且政府给我一个正确的信息给我一个答案丈夫去哪了为什么那么多年了都找不到，一点的信息都没有。
他失踪的那个地方是个警察站，至少那个对那个警察站内部的调查应该知道到当时是谁，就连这个也没有回答。
而且呢，我们去看那个图片的时候，那些的警察的地基的人员给我们看了，现在那些警察人员我们都找不到。
那在老挝发生过其他的类似的事件吗？
发生过，不过 有几件、不过很多人不要出面。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些信息 都报告出去，他们说他们怕，老挝的人民非常怕政府。老挝 的自然的资源很丰富，所以很多国家投资的企业都 对这方面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不过最大现在是中国了。
嗯，
要说起来投资在老挝最大的投资者就是中国了。
嗯，好，那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要要求呢，收听到这个项目的，要是对老挝的事情有兴趣的话，跟踪这件事情。最后我要给国外的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谁可以帮助我找到他什么的信息，尤其是要是在中国收听的一些的朋友，可以帮我把这个事情跟老挝的领导人说，帮我把他找到松柏，真的是最好的。
嗯，好，但愿你能够尽快的找到松柏松鹏。谢谢，谢谢，
谢谢。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地区负责人费尔·罗伯逊先生就宋巴失踪事件接受了本台的专访，他也认为宋巴的失踪应该同2012年10月份老挝举办的欧亚人民论坛有关，认为老挝政府应该对此承担全部责任。感谢吴瑞敏女士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Philip 和苏黑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中要播出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牛角面包。牛角面包是法国人的一种传统的早点，现在市面上层状的牛角面包的做法最早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那牛角面包主要的材料有高筋面粉、低筋面粉等等，辅料呢有干酵母、糖、蛋、植物黄油、牛奶等等，口味偏甜，这是法国的特色面包。那么对于牛角面包的由来，到今天还没有特别确切的定论。传说在1683年的时候，土耳其军队大举的入侵奥地利的维也纳，但是却久攻不下。心急之余，土耳其将军心生一计，决定趁夜深人静的时分，挖出一条通到城里的地道，这样就在不知不觉中可以攻入城内。不巧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的鹤嘴铲子凿土的声音正在被连夜磨面粉揉面团的面包师傅们发现，他们连夜报告给国王，结果土耳其军队无功而返。为了纪念这个面包师，整个维也纳的面包师都把面包做成土耳其军旗上的那把弯月形状，以表示他们先前是见到土耳其军队的。那么这种形状近似于奥斯曼帝国旗帜的标志。牛角面包在不同的文化里也有不同的意思，对于基督徒而言，牛角面包象征着基督的死亡与再生。在圣体仪式中，当基督徒将牛角面包和象征基督血液的红酒搭配在一起时，表示对基督的身体与血的尊重，并且沉思基督再生的当时。对于叙利亚人而言，拜月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在圣餐的时候，他们以如弯月造型的牛角面包与红酒作为圣餐的食物。同样的，到了波斯人手里，牛角面包在死亡仪式中交给死者，表示保证再生。在4世纪的 当时死者的石碑上就刻着一名男子离开妻儿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在临行之前，妻子交给孩子一个牛角面包，要孩子交给他父亲，表示确信他未来会再生。那么在巴黎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希腊巫师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月亮女神，在信的封口处盖着一个弯月的图章，当时的图章都是面包师傅以面包做成的圆戒指形，后人就把这个图案做成今天的牛角面包。在过去约12世纪的时候，某些法国的乡下地方称它们为小牛角，而牛角的形状又使人联想到弯月。每到了犹太教节日逾越节的时候，僧侣们总会制作城楼的牛角面包作为逾越节的餐点，表示基督再生之意。1770年的时候，由嫁到法国的奥地利公主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多奈特把牛角面包正式的带进法国。但是有一种说法，牛角面包早在177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有历史记录，在1549年法国皇室就有牛角面包。那牛角面包怎么做呢？要将筛过的面粉与糖混合，加入软化的牛油，加入温水的酵母和四颗蛋黄，面团搓揉约15分钟以后，要把蛋白加上盐打泡以后一并的放入面团中，要把面团分成几个小面团，把它塑成等腰三角形，再将少许的果酱一一放在三角形的一角，并且小心地将三角形卷成柱体，这样就可以把牛角面包放置涂上油的烤盘上，把它放进微温的烤箱中约一两个小时，让它发酵。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牛角面包，感谢收听。
现在是本台的最新消息节目时间。在台湾上个月21号发生的造成18名乘客遇难的普悠玛列车事故后，日本的制造商承诺有所疏漏，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铁路局普悠玛号列车10月21号在宜兰县翻覆的事故造成18人死亡，215人轻重伤。车辆制造商日本车辆制造株式会社昨天坦承，列车的自动安全防护系统 ATP 没有安装自动通报功能就出货。这家日本制造商承认，设计负责人没有做好确认，加上内部检查机能不足造成疏失。不过该公司也表示，自动通报功能无法发挥作用，与事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不影响 ATP 本身， ATP 的功能没有问题，并不损及列车运转的安全性。该公司表示，会彻底查明疏失原因，防止再次发生。已经出货到台湾的列车都存在自动通知功能跟设计图不符的情况，如果台铁提出要求，将派员前往修理。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普悠玛号列车自动通报的设计是因台湾的要求而追加。当火车司机员将自动安全防护系统 ATP 装置关闭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将这个讯息通知列车的调度员。但是因为设计师疏漏，没有安装自动通报功能，讯息并没有送出去。根据台湾行政院调查小组的调查，列车调度员在事故前三分钟左右才得知 ATP 装置被司机关闭。如果没有发生设计的错误，或许调度员可以更早掌握到这个情况。台湾交通部长吴鸿谋今天表示，已经发文给日本厂商，如果这个疏失是可以立刻改善，会请厂商立刻改善，而系统也会全面更新。至于后续是否向日方求偿，他说会从采购验收来调查，等责任厘清和法律面成熟之后再做决定。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本台记者杜鹏和威尔农在2013年马里殉职遇难五周年祭之际，埃菲尔铁塔西京表示致哀。全球殉职的记者年内又有激增。美国国务卿敦促杀害记者卡舒基的罪犯尽快伏法。美国中期选举11月6号投票，民主党力求夺回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巴西新总统证实驻以色列的大使馆将迁往耶路撒冷。韩国和朝鲜决定共同申办2032年的 奥运会。习近平和特朗普通电话后，特朗普仍然对习近平软硬皆施，为了疏解财政危机，巴基斯坦的新任总理访问中国。为安抚民营企业，习近平罕见主持经济座谈会，又一名中共高官疑似被抑郁自杀。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巴黎要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七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8632。